从耶路撒冷到中国，从唐朝到现在，回溯历史，以史为鉴，反思历代中国教会之得失。良友圣经学院孙瑞之老师讲授中国教会史。
昨天呢，我们讲到景教传到中国之后，他们要用中文来宣讲基督教的信仰所做的努力，以及我们简单的做了一个评估。那今天呢，我们会来去观察景教徒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和他们对中国的影响。在历史上记载，景教在中国传教呢，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的态势呢非常的顺利，以至于有史料记载说他在中国是法流十道，四满百城。所谓十道，就是唐朝的行政的区划，就好像咱们现在的省份一样。那么果真是遍布全国了吗？这个福音的信仰，那个法是不是流到了整个大唐的国土，流遍了所有的城市呢？那个寺，也就是教堂，是不是真的在100个城里面都有教堂呢？其实我想这是中国文字特有的一个表达方式，我们不能够按照字面去理解，我们只是说它已经发展的很多很快。那么另外呢，景教在中国也有了它自己的标识，就好像现在我们有一个 logo 一样。这个标识呢，就是十架莲花。你注意东方教会它的十字架上面没有受难像，不像天主教有一个耶稣基督的受难像，在这一点上它跟新教非常相似。另外呢，它每一个这个十字架的每一端呢，都是一个好像喇叭形的放射出去，然后这个十字架呢还在一个中国的莲花的基础之上有一个莲花座，所以被称作是十字架莲花。其实早在周代，莲花就已经是中国人非常喜欢的一个装饰图案了，只不过在佛教第一世纪传入中国之后，莲花才作为佛国净土的一个象征广泛的使用在了寺庙、石窟、造像、壁画等等的佛教艺术当中，并且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达到了很鼎盛的一个时期。不过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logo， 也就是十架莲花，我们仍然可以了解到当时景教宣教士他们的一个用心，就是要把基督的信仰根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好，我们再看东方教会它的一个教会的治理模式哈。东方教会呢，它属于圣统制，也就是好像天主教这样的一个治理的架构。它最上端是监督阶层，中间是长老阶层，最后是执事阶层。所谓监督这个阶层，又包括了宗主教。这个宗主教就相当于天主教的一个教宗，也就是整个东方教会的领袖。宗主教之下有大主教，大主教是分管比较大面积的，或者一个省或者几个省的教区。那么大主教之下又有主教，那就是分管一个地区的教务。这是最高阶层，就是监督阶层的。那么监督阶层之下有长老阶层，长老呢里面包括了司祭，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司铎或者叫神父，还有副司祭。那么最下面的同工这一层叫执事，这层呢有助祭、左祭，还有读经员等等。那么在长老之下这个执事阶层呢是可以结婚的，上面就是倾向于独身。这是景教的治理架构模式，在中国也相似，相差不远。另外景教徒他们的信仰实践，我们可以发现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当中有记载，他们有洗礼，他们崇奉十架，并且他们积这个木头来招呼大家来做礼拜，并且他们的礼拜呢敬拜是向东方的，向太阳升起的那个方向的。另外他们是要留胡须的，还有呢要把头发，他们的教士要把头发顶上面的头发呢要剃掉，并且呢他们 不养这个，就是在家中呢不蓄奴婢，讲究人人呢是平等的，也呢自己不积蓄财富来分给所有的穷人。他们每七天做礼拜，并且呢来一同敬拜祷告。在这里面我想给大家举一个人作为一个例子哈，就是他们的信仰状况，他们的为人，他们的生命是如何的呢？在当时景教在中国有一位宣教士叫做宜思，他的家乡呢是来自于中亚地区的，也就是外来的一个景教的宣教士。他在中国以非常高超的医术来宣教，很多很多景教的宣教士都擅长行医，是非常好的医生。另外呢，这位宜思呢还有着像诸葛亮一样的行军作战的谋略，在安史之乱他就辅佐大将郭子仪来平叛，并且军功卓著，成为一个有朝廷封赏的一位宣教士。那么这位宣教士的生命见证也是非常出色，在景教碑里面记载说他和而好会，闻道勤行，他听见了他就去实行，并且呢能够把他的这个俸禄呢来奉献出来，修教堂啊，并且呢召集四处的宣教士来办这个退休会。尤其感人的是有这样的一段记载，说这位景教宣教士凡是哪者来而饭之，也就是饿肚子的人来到他的面前他都让他们吃饱，寒者来而医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所以这位宣教士他的见证得到了大家的好评，所以呢有人称赞他说清洁达索，达索是基督徒的意思，清洁达索未闻思美，白衣警示今见其人啊。这他们是当时是穿白衣服的哈，作为宣教士在中国，所以他们说以前那种高风亮节的基督徒我们没听说过他们的行为见证有多么美好，但是今天呢这位白衣警士我们是亲眼得见其人，看见他的美好的见证。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景教在中国和唐朝和政府它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唐朝一共有23个皇帝，其中呢有17位跟景教有关。我们可以在景教碑当中看到记载了6位唐朝的皇帝，太宗、高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这一类，他们都有很多的对皇帝的颂赞，并且呢为皇帝祈福这样的内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景教跟唐王朝的关系大致是非常和谐，也是彼此的互相的祝福和互相利用的。但是景教在中国也有他的不顺利的时期，在最后武宗灭佛之前有2次逼迫的风波。第一次呢是在武则天时期，武则天宁佛，知道他当过这个尼姑哈，他呢广造寺院普度僧尼，所以呢佛教在当时势力是最大的。那么在他治理的这种推崇佛教的这种推动之下呢，在洛阳的佛教徒就对外来的景教发动了攻击，这是一次。另外一次呢是玄宗年间，是由长安的儒生他们起来毁谤耻笑景教，因为他们主张呢华夷之变，这是儒家的非常根深蒂固的一种偏见哈，就是中华和夷狄之间的这种区别，就好像是希腊人看不起周边其他的人，犹太人也对外邦人很多的偏见一样。那么这两次的逼迫怎么样的解决呢？但是当时东方教会就派来了2位教士来重整教务。中国的史料提到这2位宣教士来到中国重新整理，重新缓和这种僵局，他们怎么做了些什么呢？他们是送礼广造奇器银巧以进，就是用一些特别珍贵的礼物送给当地的官员， 啊，才平息了这两次风波。可想而知呢，这些景教的宣教士他们对于中国官场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知道怎么样摆平一些事情。不过这种送礼类似于贿赂的做法，我们真的是不可以认同的。那最后在唐朝景教最大的逼迫，也是一个致使景教在中国基本消失的一次逼迫呢，就是武宗年间。武宗年间，在会昌五年，就是845年，景教已经传到中国将近200年的时候，武宗朝发生了经济危机，他的财政收入受到了极大的影响。那他身边有道士就建议他干脆打击佛教，因为佛教有很多的寺庙寺产，并且僧尼他们一旦出家成为了佛教徒，或者就是他们不会再向国家交纳租庸调这些赋税，所以打击佛教就可以让唐王朝有更多的财政收入。所以武宗就采纳了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拆毁寺庙4600多座，迫令26万僧尼呢还俗，而且没收了很多的良田，并且增加了税户啊，就是古代呢他们最重视的就是交纳赋税的这一家一家，税户有150000人，就是按人头来算人头税。所以唐朝的这个这次打击佛教呢，被称作是会昌灭佛。景教、摩尼教、拜火教作为外来的宗教也被归入到邪法不可独存里面，所以中国的修士也被勒令还俗，那些景教的宣教士呢，就被很多被送回原籍，也就是其实就是驱逐出境了。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景教在中原地带呢越来越衰微，以至于呢荡然无存。甚至有一首诗写到说，寺废积空在，人归地自闲，就是好像那个教堂被拆了，只空留地基在那里，人教士基督徒都已经没有了，所以那个土地呢都好像复闲起来。那这里面有一个值得非常深思的问题，也就是说景教、东方教会他们在向东宣教的时候，其实在波斯，也就是今天的伊朗，其实有很惨烈的逼迫，他们被无端的猜忌和非常严酷的打击，但是他们仍然在波斯帝国里面建立了很兴旺的教会，而且是宣教的教会。他们也能够在阿拉伯世界当中，在这种腹背受敌的这种困境里面传播。但为什么在唐朝这样一个很长时间接纳他们并且给他们一些自由宣教的空间的这样的一个土地上却不能够扎根呢？对于这个问题，是今天研究景教很热门啊，很大家很关注的问题。当然回答呢是见仁见智。一位日本的学者是非常著名的景教专家，叫佐伯好郎。他认为景教之所以在中国唐代消失，是因为它是一个外来的宗教，它是一个外国人的信仰。这些宣教士也就是教会的领袖都是外国人，所以他们没有培养起来一个扎根中国的一个所必须的传道人是中国人这样的一个机制啊。说这个他的观察呢也是很独到的。那另外呢也有一些相反的意见不同意，就是说景教在中国呢他丧失了他自己的身份，是因为他太本土化了，他过于扎根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大量的借助了儒释道这些思想，以至于呢他自己失去了本身的特点或者本身的身份。所以对三教啊，儒释道三教的依赖导致了他文化就是信仰身份的失去，这也是一种看法。另外呢还有人认为呢，就是景教没有得到大量知识分子阶层的认同，以至于呢产生不了中国的传道人，或者是能够清楚的用中国的文化和思想来阐释的信仰的这样的一些传道人。还有一个呢我们不能够忽视的是，安史之乱爆发的那一年755年，唐朝的大将高仙芝带领唐军去攻打 在中亚地区呢被大食军，也就是阿拉伯的军队击败，使得中亚地区呢兴起了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波斯也随之灭亡，并且这个阿拉伯帝国呢步步的东进，使得唐朝呢他退居守势，就是他不能够再去中亚这个地区去拓展。那么这种力量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其实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国的景教失去了他的后方根据地的支援，也就是这种圣统制的教会，它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有一个金字塔型的一个教会治理模式，它必须由上而下的层层的案例他们的这个教会的领袖传道人，如果这中间一段，平信徒是不能够自己牧养自己的，他们也不能够行圣礼，所以在一两代之后呢，基本上教会就会消失，所以这是圣统制教会的一个弱点。那么在当时，一个阿拉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的兴起呢，其实就在交通上面断绝了中国唐朝的景教和叙利亚那边大本营的这个联系，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了。好，那么景教的灭亡在中国也可以看到他们走的这种上乘的路线，一旦失去了唐王朝最高统治者对他们的护庇，那么景教在中国就失去了一个发展的机会和空间，这也是留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哈。所以在景教在中国消失，它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反思的一个教会历史的一个事件。第二个，我们要进入到元代的耶律可温，我们也可以看到也类似的一些现象发生，给我们一些启迪。首先看景教在会昌灭佛之后，受到了在中国内陆地区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是我们也不是说景教马上就在中国消失哈，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景教在中原虽然看不见，但是在西北，比如说宁夏、甘肃、蒙古、新疆，还有中亚广大地区，东方教会仍然是有它可观的势力。据一个东罗马历史学家记载，东方教会差不多在公元六世纪前后呢，就已经传入到了一个蒙古草原。蒙古一共有四个部落，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跟这景教哈、东方教会有关系的。其中一个是克烈部，克烈部至迟在11世纪初就已经接受了景教。它是蒙古最强的一个部落，首先是首领相信，然后呢整个的部落20万的信众呢都相信。这部落的首领就是铁木真的义父，叫王憨。如果大家看过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你知道王憨在小说当中也会出现，他是成吉思汗青年时代整个东部蒙古的一个最大的英雄。那么在西方呢，也有关于王憨的传说，把他看作是亚洲基督徒君主，称作是长老约翰。那么成吉思汗长大之后，在统一蒙古的过程当中呢，也征服了这个部落叫克烈部，并且呢在征服之后，按照蒙古人的习俗呢，娶这个部落的公主来下嫁啊，结婚啊，以便联系成为一个一家人，成为一个整体。那么在王憨下嫁铁木真三个侄女当中呢，他的长女啊就是做了成吉思汗就铁木真的妻子，另外次女呢是做了铁木真的继承人他的长子的妻子，三女是做了成吉思汗铁木真第四个儿子拖雷的妻子。而这个三女呢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基督徒，她一共养育了三位登基做王的儿子，分别成了蒙古大汗、中国皇帝，还有呢就是波斯的大汗。这是第一个部落克烈部，第二个部落是乃满部，第三个部落是蔑尔契部，第四个部落是汪古部。这一共四个部落都先后融入到铁木真的这个阵营当中，所以每征服一个部落他都通婚，借着婚姻关系，这个信仰就日益的渗透在铁木真的阵营里面。那么铁木真的兴起在13世纪，随着他统一了蒙古各部以后，他就在1206年呢建立了蒙古汗国， 他就获得了成吉思汗这个尊号，而且呢，他在宗教上面采取了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姿态。他的律法规定说，所有的人都要信奉独一真神，天地的创造者。这样的一个类似于信仰告白的话，很显然应该是受到了基督教信仰的影响。而且呢，他还免除所有神职员的税项，不论是基督教、佛教还是萨满教，他都以礼相待。而在蒙古帝国迅速的崛起和征伐当中，大片的土地被蒙古帝国占领。成吉思汗就曾经说过一个豪言壮语，说凡我铁蹄所到之处，不许有任何障碍使我所骑之马为之绊倒。所以他在西征、东讨、南伐的过程当中，建立了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蒙古帝国。而这个蒙古帝国分成了四个汗国，也纷纷的和基督教有或近或远的联系。我们所关注的是在伊尔汗国，那么这个伊尔汗国的具体位置就是今天的伊朗。在这个地区是成吉思汗的第四个儿子托雷之子序列乌建立的。他在1258年占领了巴格达，在1260年攻陷了大马士革，就灭掉了波斯这个王朝，建立了一个蒙古王国叫伊尔汗国。他的领土基本上就跟今天的波斯一样，从幼发拉底河延伸到奥克苏河以外，并且呢，是从今天的土耳其的安卡拉一直外展到阿富汗的坎大哈，是一个非常广大的一片土地。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个汗国呢？是因为东方教会它的大本营就在它的治理之下。换一句话说，可以说是东方教会就迎来了一个蒙古的统治者，不像以前波斯的统治者是信奉拜火教的，那么蒙古的统治者这个人呢是信奉东方教会的，是基督徒。所以呢，这个汗国它的建立对于东方教会来说是一个他们认为是一个非常可喜可贺的事情。在他们看来，终于结束了波斯帝国对他们的逼迫，迎来了一个有着很多基督徒并且是同样一个教会的基督徒的一个新的统治者。那么伊尔汗国从序列乌开始一直对基督教呢礼遇有加，不过呢，到他曾孙和赞汗的时候，这个曾孙就归信了伊斯兰教，那政策就开始有很大的转变。我们现在看到的蒙古帝国呢，是一个非常短命的国家，或者一个短命的一个帝国。成吉思汗和他的儿孙席卷了亚洲150年，但却结束在他们的奢侈腐败的生活当中，以及家族的内耗和政治的解体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基本上他们都是六代到七代，100多年就完了。不过在这样的一个帝国当中，虽然时间不长，基督教也是东方教会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这个发展呢，是因着他们的交通的畅通带来了宣教的兴旺。蒙古人说了一句话，说是千里者如在户庭，知万里者如出邻家。也就是说，他们走1000里好像自己在家的后院里面一样，走10000多里只是到邻居家串了一个门。可见蒙古人的心胸啊，非常的豁达宽广。他们的帝国也是从西荡向东，地跨欧亚两洲。在这样的一个帝国当中，至少100多年交通通畅，带来了宣教的顺利。元代恐怕是继唐代之后对外最开放、最有一个包容心态的王朝。他的大帝国促成了前所未有的民族迁徙，也促成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蒙古帝国的征服者对各种的宗教信仰都一视同仁，不分彼此，他们一概采取的尊重和宽容的态度。成吉思汗就曾经告诫子孙说，切勿偏重何种宗教，应对各教之人待遇平等。他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宗教政策，完全是要治理这么庞大的一个帝国所需要的。那么另外一位蒙古大汗蒙哥汗就曾经把各个宗教就做一个比喻，说是5个手指，说神赐给我们5根不同的手指，他也赐给人们不同的途径，好像是条条大路和通罗马。 那中国的皇帝忽必烈也表示对各教节制敬礼，以礼相待。
为中国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此时此刻我们同心合意来到你面前，为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同胞来向您祷告。天父，谢谢您让我们有机会能够透过这一门中国教会史来认识在历史当中您在中国的作为，您对我们同胞的爱原来是这样的长阔高深。天父啊，愿你激励我们在学习当中，特别是透过中国教会史，让我们能够更了解你对中国的心意，而在回顾您在中国历史当中的作为，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体会您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同胞的爱，激励我们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骨肉之亲有更深爱、更迫切的负担，能够带出更实际的见证，让我们的国家更多的同胞可以听见福音，和我们一样享受救恩之乐。所以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迫切的恳求，求你拣选差派并装备工人，召聚一群健康的工人来牧养你的羊群，建立我们国家里的教会，让我们国家的教会、中国的每一间教会都能够成为健康的教会，能够培育出健康的信徒，能够在我们的同胞当中成为明光见证。天父啊，求你复兴教会，复兴工人，复兴信徒，求你成全。我们这样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撑起中国。